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的三退声明。今天选读的三退声明由文言写成，署名为文人明。声明写道：夫江贼羌民祸国亘古未有，纵桀纣在世，厉王重生，莫过如此。隶属丑态，以其德才茂功枉为人主，愧作国君，秉政当朝，实乃中华之悲哉。道貌黯然，口蜜腹剑，共产何在？优越几旬，流毒日久，恐五国不为蛮夷所掠，定遭赤逆祸轮。追思幼时，律事不周，蒙贼蛊惑，误坠共团，而今诚心思之，愧为不可。今观共党朝政日非，欺狂百姓，妄逐朋党，已无大义，遥忆往昔，大负我愿，不免令于深以为耻，倍感蒙羞。今朝蒙醒，立断誓言，致永离赤匪，誓退共团，特此声明，周告天下。下面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的三退声明。我是山东胶东某县级市的政协委员，我出生于中共所界定的历史反革命家庭，19岁参加工作，苦苦挣扎几十年，80年代末因在科技发明中有点成绩而被中共拉入市政协。通过多年的亲身经历，本人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不能再出卖自己的良知和灵魂去助共为虐，退出政协是本人一次理智而无悔的选择。政协从诞生那天起，就是被共产党玩弄于股掌，捆绑于祭坛的怪胎。他被世人唾弃的原因有四：一、政协中一些非中共的党派人员背叛了其党的宗旨，阉割自己的党魂，弃良心良知于不顾，为中共马首是瞻；其二，政协内的宗教痞子抛弃了对政教的信仰，拜倒在无神论的中共麾下；其三，中共为控制和利用政协，曾瞒天过海地提出一个人所共知的口号，就是所谓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现在有人将此段话改为邪共独裁，恐怖血腥，杀尽百家，无法无天。其四，政协中各党派名存实亡，已成为血血的历史，他们的党魂已成了游魂。中共完全演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贪污集团，贪污金额扶摇直上，随后再出国定居，这几乎成了多数高干正在和将要走的路。社会上民谣唱道：你刚贪霸我登场，装满腰包就出洋，左右权衡仔细想，宁肯亡国不亡党。愿所有善良的人们赶快告别中共，望所有政协、人大、妇联等共产党的附属组织的成员赶快退出来，不要当中共的替罪羊，为共产党陪葬。中共将灭，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铁定要兑现的事实。声明人李务明。接下来一起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的三退声明。我是一名军人，是某部少将，现已离休，现委托朋友为我声明。曾在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共产头子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也曾参与过各种政治运动，并亲自枪毙过一个政治犯。虽然我多次立功，但共产党并没有放过我，在一次有关权力的斗争中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我离休的今天，我回顾了历次运动中我亲眼目睹的很多无辜的政治牺牲者，我才明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杀人的历史，从我入伍那天就不断地给我洗脑，让人无条件地服从，让军人成为杀人机器。当我看过酒瓶才恍然大悟，才明白共产党不但迫害法轮功，还绑架了所有中国人，尤其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有不懂事的孩子、少先队员。看过酒瓶后，我向中央上书不该迫害法轮功，并指出法轮功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发展和延续，在领导层引起了震动，并由此受到了一些人的迫害。作为一名军人，我呼吁大陆所有的军人脱离共产党，给自己留下未来。声明人秉坤。接下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中国西藏化名为雪峰的声明人说：我生活在西藏，出生在汉人家庭，随父母逃到这里避乱，至今也没有户口，是个处处受歧视的黑人。我们没有犯罪，也没干坏事， 谁愿意远离自己的乡亲和家乡的山山水水，就因为我是多生的，违反了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听爸爸妈妈说，在老家那种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真是惨无人道，房子给拆了，家具电器给搬了，把人关押，数万的罚款，殴打致死的都有，一个人连生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就是中共成天嚷嚷的所谓和谐社会。除了像我这样多生的以外，农民、工人、生意人、知识分子、学生、修炼人、少数民族等等，哪有不被迫害的？藏人都信佛，知道善恶必报的天理，都知道中共坏事干绝了必遭天谴。今天我声明退出少先队组织，不为别的，为的是远离邪恶，自救保平安。接下来浏览两则发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的三退声明。我是一个民警，因受限于个人的职业道德，觉得不好对自己曾在其中的党说些什么，也是因为我对这个党有某种程度的害怕吧。无论如何，说实在话，我不愿是共产党任何组织中的成员，我也不想因为党的恶行而帮他的恶名背黑锅。借着这个网站发表的机会，我声明退出属于共产党的一切组织，但愿能有更多国人能为中国的真正未来站出来。声明人阿阳。我再次严肃声明退出共产党。我在军队总参谋部某部工作，凭能力得来政委的岗位。我能力很强，但是党内却不容我。我在共产党的威逼下做了一些坏事，但现在我深刻认识到共产党的邪恶。以前说的少，现在我大声说出来，希望大纪元作证。声明人袁翠英。
11月19号是九平共产党发表8周年纪念日。八年来，通过九平了解共产党所作所为，而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选择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12,762,3294人。据大纪元报道，在九平发表8周年的同时，大陆民众纷纷对记者表示，中共这种专制体制不改，无论如何改革只是死路一条。报道引述四川民主人士黄晓敏的话说，自九平推出以来，大陆很多民众早已看清中共专制制度的真正本质，从谎言到暴政，从暴政到谎言。而大陆自由诗人王藏也表示，共产党一直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那些所谓的改革腔调都是愚弄和忽悠国际社会的，都不可信。他说他对共产党不抱任何幻想，也希望共产党内的人能尽快脱离洗脑，少做恶事。11月19号是九平共产党发表8周年的纪念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阅读九平后开始认清中共，纷纷唾弃中共并退出中共组织，思考如何过渡到没有共产党的中国社会。
2004年11月18号，大纪元时报社论九平共产党问世，并集结成书在中国海外出版。透过网络及其他途径传播，九平立刻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快被翻译成英、日、德、法、韩、俄、西班牙、越南及意大利等多种语言。随后，大纪元推出退党网站，掀起了中国大陆群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退党潮。目前已经有超过12,000万人退出。研究历时多年的大陆作家荆楚，因为生活在共产党一言堂的高压锅内，信息不全面，看了九评后他恍然大悟。
是零零碎碎的了解的一些历史真相了，没有像这个九评这样系统化的把共产党的老根都挖出来了。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文本嘛，大家看到了以后很震撼，心理结构上啊，认识水平上啊，有很大的这个提高了，让他明白了更多的事情。很多人就认识从共产党诞生的第一天起，他满身都流着肮脏的血。
荆楚认为，即使共产党最高层也没有人真正的信仰共产主义，但共产党员言行不一的双重人格造成了整个社会的虚伪，人人活得都很累很痛苦。
马列主义就全部破产了，毛泽东思想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和血泪，造成中国社会的非常的虚伪，这虚伪的东西举不胜举。一个虚伪的国度啊，就是假冒伪劣盛行了嘛，假发横行了。 大家都做鬼事情，大家都是坑蒙拐骗，造成了整个国人的精神层面道德层面的全面堕落和滑坡。
全球自由信息运动网站创办人张新宇表示，在拜读酒瓶前，总是把中国社会乱象归咎到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去，读了酒瓶后才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
那大家有个恍然大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之前呢都是在那种党文化的那种海洋里面，根本什么也感觉不到，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社会现象啊，很多东西呢总是我那些比如说个人的林彪啊、刘少奇啊，就是总是认为他们是这问题出在这些个人身上。通过看了读了这个酒瓶共产党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就是他才找到根本的原因。
独立评论员李善建认为，酒瓶让国人恍然大悟的原因在于共产党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断编造各种谎言，使民众不断被谎言蒙蔽。
为了自己的生存，他始终在变，中共的党纲从开始到现在改了已经不知多少遍了。他是做了一些大家都已经明确认为都知道是错误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抛出一两个成员，他为了自己生存呢，他就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上边了。但事实上的这东西呢不是本质，这些人呢实际上正好是他制造出来的。
中国公民监证会发起人郭永峰表示，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深切感受到共产党的惨无人道，但是读了酒瓶后才让他如梦方醒，共产党谎言加暴力的统治手段把中国人牢牢地控制着。李善建认为，要想摆脱共产党邪灵及党文化控制的梦魇，世人必须多读酒瓶，恢复中国传统文化，重建是非标准。
事实上传统文化如果是真正恢复的时候，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也一定会被否定掉，也就是说这两个是它是不可能共存的。如果没有这种传统文化，没有这种价值，中国又没有未来，那中国要想有未来怎么办？我们只能把这种中共的这种价值观念把它否定掉。
李善建还指出，中共为了继续生存，甚至以走民主路的方式来欺骗民众，但是只要他还存在，随时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拿起屠刀夺取民主。
11月19号，中共喉舌新华网发布消息宣称，中共中央决定周永康不再担任政法委书记一职，改由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兼任。这是18大后中共宣布的第一波人事变动。分析指出，周永康和其他常委一样属正常任免，而政法委虽然降级，但是镇压人民的功能并没有改变。
早在18大之前，各界就在预测中央政治局常委席次将从9席变为7席，政法委和文宣部门将被削权。19号，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取代周永康兼任政法委书记。分析认为，掌管政法委的一把手不再由中共权力核心政治局常委成员担任，因此可以确认政法委遭到降格。时事评论家文昭分析，政法委的降级不是因为它危害了中国老百姓，而是因为它威胁了中央领导权威的缘故。
就是说要政法委的这个顶层人物啊，高层人物控制他的目前都要换掉了，但是在具体的执行层面，他的职能都没有什么变化。因为目前来讲，他610这个系统仍然存在，这个维稳机制仍然在运作，所以他所有这些都是在他最后这个权力归属上把它做一些重新的调整，使他不至于对下一届的这个中共领导人产生什么威胁。
据了解，在80年代，政法委并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机构。1999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后，政法委权力急剧膨胀为第二中央，成了周永康、薄熙来在民间和中共党内的祸乱之源。多年来，周永康接任罗干的政法委书记后，成为江迫害政策的首要执行者。外界分析，政法委不断扩大暴力维稳模式，践踏法律，激化矛盾，制造了无数冤案。政法委腐败枉法，导致维稳经费预算高达每年7000多亿，超过了国防预算。大陆民间仇官、仇警、仇富现象都源于法治腐败崩溃。今年2月，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夜奔美领馆寻求政治庇护， 牵出薄熙来背后的黑手周永康，同时还暴露出周永康等联手夺权，筹划如何将习近平拉下马，有计划的攻击胡温等中共高层。事到如今，薄熙来下台并面临刑事起诉，十八大后周永康命运将会如何，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本招表示，这次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外，周永康和其他常委一样，属于中共内部正常的人事任免。现在周永康是安全退休了。他还表示，目前看不出当局有任何处理周永康的迹象。
政法委现在是被降级了，政法委他职能并没有改变，他镇压人民、妨碍司法独立的功能并没有变，只是说把他在这个共产党的权力体系内部把他降低一级，使他不至于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不至于对中央权威形成挑战，只是说体现这个刀子由一只手交到另一只手上，但这个刀子还是冲着人民的。
此外，文昭还表示，政法委这次降级与薄熙来有直接关系，因为周永康一直袒护薄熙来，给中共内部制造了不稳定因素。评论人士分析说，中国老百姓不能寄希望于哪个人的上台和下台，因为中共当局任何的人事任免都是为了维护中共这个独裁统治。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只有中共解体才能真正的当家作主。
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在薄熙来当政时期因言获罪被非法劳教案，目前当事人已经恢复人身自由，并且进行上诉追究，而案件的影响持续发酵，使得已经施行了50多年的劳教制度再次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
今年以来，永州幼女被迫卖淫，上访妈妈唐慧被劳教，以及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转发批评当局的言论而被劳教等事件，使得劳教制度的废存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确立于1957年的劳教制度历经多次演变，最近一次修改是在2002年4月，是公安部颁发的一部行政处罚措施，并非法律。按照现行劳教制度，法院被架空，公安机关从抓捕、调查到决定劳教一手包办，过程中几乎不受任何制约。近年来，大陆法律界人士广泛批评劳教制度是法律的怪胎，是畸形的法外法。但相对于业内人士要求废除劳教的呼声高涨，民间却有一些人存在疑虑，主要是担心一旦废除，数以万计的被劳教人员涌入社会，是否会造成不稳定因素。解开这一问题，首先要观察被劳教者有哪些人群构成。按照现行的劳教规定，劳教只针对轻度违法行为，比如涉入黄赌毒者。再进一步看，有些被劳教人员并非违法，比如全国各地被劳教的大量访民和法轮功学员等。根据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的研究，在全体上访人员中，有18.8%的人被劳教，除了访民，还有数十万的法轮功修炼者被劳教。据中国媒体人北风对德国之声表示，华北、东北多数劳教所至少1/3以上是法轮功练习者，多的有1/半以上。这两个庞大的人群都是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却被劳教的，因此结束非法劳教返回社会后也不会存在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而针对一部分确实存在违法行为者，法律界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废除劳教制，将审判的权利归还法院，重者入刑，轻者归刑。大陆一家新闻网站的民调显示，88%的民众认为废除劳教会让社会更稳定。新唐人记者林兰综合报道。
如果有一个节日是为了感谢生命、父母、亲朋好友以及上天的赐予，那就是感恩节。虽然感恩节并不是华人原有的节日，但中国的都市人群近来也逐渐开始关注这一节日。在刚刚过去的感恩节，这一话题成为了大陆网络上的热门话题。那么大陆的民众和网友们，他们最感恩和最不感恩的都是哪些人和事呢？一起来看一看。
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22号的报道指出，在基于刺激消费的中共当局的鼓励下，加上对新的消遣方式的渴求，大陆的都市人群近来开始有了过外国节日的习惯。截至周四晚上的高峰时段，感恩节跃居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首位， 搜索感恩节可以得到大约2700万条微博。那么当美国民众待在家里过节，享受传统的火鸡大餐时，大陆的民众们都感恩些什么呢？报道说，根据中国时事报栏目在新浪微博上做的一个非正式调查，排在首位的答案是我的父母，其次是所有我关心的人，而第三位则是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
最感恩的对我自己来说可能就是自己的父母了吧，最不感恩的话这个一个系统里面的一些东西吧，比如说是我们受到了那些欺骗性的教育的洗脑教育啊，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一位上海访民谭女士在谈到她的感恩心情时表示，在自己维权的这条道路上，很感激海外新唐人等中文媒体及时为大陆民众揭露真相。
我们通过网络啊、电脑，我们了解世界，了解中国的真相，共产党的腐败，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新唐人大纪元为我们揭露的真相，让我们了解了中国的真正的面貌。
而包括演员满闯闯在内的一小部分人，感谢的却是那些让他们生活变得更艰难的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当局并不是人们感恩的对象。虽然在上周中共产生了新一代的领导班子，他们也承诺将开展更多的工作，以改善人民生活的质量，但这些似乎都不能够让民众对中共感恩。
最不感恩中国共产党，他做了好多的坏事，迫害老百姓。共产党执政60多年以来，死了好多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特别这次法轮功迫害死了好多好多，还有我们这些访民，东房子给他们抢去了，他还迫害我们，给我们劳教判刑。
一些微博用户甚至公开声明，他们并不感谢中共领导人。地产大亨任志强在新浪微博上说，对所有人感恩，只除了政府，政府是人民供养的。
经济学家毛于士
也表示，当我批评政府时，有人说我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第一，我吃的不是政府恩赐的肉，是自己辛苦赚钱买的肉。第二，政府不是娘，是民众用税养着的仆人。中国改革一直是由民众推动的。第三，作为公民，没有必要对政府感恩。
趁我们看不懂了，这个共产党，他挂狗头卖羊肉，他简直不是人，畜生都不如。他在为他自己捞钱、捞地位，都是踩在了我们老百姓的身上，血气爬上最高层，穿了好多好多的钱。这种社会，这种共产党还能延长到什么时候？相信共产党死路一条，没办法的。
与此同时，在推特上喜欢嘲讽中共的用户暗示说，中共将来可能会慢慢喜欢上感恩节，就像他们喜欢能够大力拉动消费的圣诞节一样。不过网友大家闺秀留言说，可受苦的总是百姓，你看欧债中心的百姓生活，美国老一个感恩节消费就创新高，我们谁敢消费？